三十六计第二十六计，指桑骂槐。这指桑骂槐呀、啊，是一种指着甲骂乙的骂人术，情绪发泄术，旁敲侧击术。在环境、身份、礼节等诸多条件以及因素的限制之下，哎，骂人者想骂某人，不能直接骂，得另外找个对象来骂，让这被骂者呀感觉是在挨骂，但没有被指名道姓，又不能站出来和对着骂。其实关于民间呢指桑骂槐的事儿，也有一些故事。比方说流传较为广泛的是这么一件事儿，说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翁，儿子儿媳都五十多岁了，孙子呢在外地读大学。这年暑假孙子回来了，儿子儿媳非常高兴，杀猪宰羊，哈，为这孙子接风。酒席宴间，老头这儿子和儿媳围着这孙子直转圈，哎，尝口这个吧，哎，喝点这个吧，哎，吃点这个吧，一会儿夹鸡腿，一会儿夹猪肉，又给斟酒布菜，不亦乐乎，把老头给晾在一边了。老头这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这时候老头想起这三十六计指桑骂槐了，夹起一块鸡腿递到自己儿子的碗里，儿啊你吃吧。儿子一看，爹，我都五十多了，还要你给我夹菜吗？老头一听一乐，呵呵，你疼你儿子，我就不能疼我儿子吗？一句话大家全明白了。你看在这传说和历史当中，也有许多的指桑骂槐的高手，淳于髡、孟优、东方朔，几乎把这个骂人术啊弄成了一门高雅的艺术。相形之下，作为三十六计之一的指桑骂槐，已经从高雅的艺术演变为阴险的权术。它不再是一种指甲骂乙的文斗，而是一种杀甲敬乙、杀鸡敬猴、杀一敬百的五杀。在这五杀之前，预先设下圈套，引诱人家上刀口，然后嘁啦咔嚓给宰了。比方说管仲设计攻隧国，拿弱小的隧国来显示自己的威风，然后打狗镇主，吓服了鲁国。咱们当今社会不断变化，在这种多元化的社会当中，作为威慑术的指桑骂槐，不知还有没有敬百的威力。作为人际关系交往，指桑骂槐啊，有时候还经常被人家引用。在经商当中，指桑骂槐也是商家的常用之计。说了半天指桑骂槐，翻回头咱们再说一说指桑骂槐在历史上一个典型的事例。春秋时期，齐景公任命田穰苴为大将，领兵带队攻打晋燕联军，派庄古为监军。这庄古啊，是这齐景公身边的宠臣，大红人啊，说一不二，那家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说话办事举足轻重，好多人对这庄古都得溜须拍马顺风接屁。庄古和把嘴撇的，迈四方步放四棱的屁，就属于这号人。派他监视这田穰苴，庄古啊说心里话还不愿意去，你说派我去干嘛呀？啊，那战场之上两军交杀，跨马征杀，我也不会骑马打仗，这玩意儿生命危险，我搁家里待着多好，吃香喝辣，横躺竖卧，这有心不去， 但是没办法，上命不可违，去了。临去之前头天晚上，田穰苴特意来拜访这庄古，跟庄古就说了，咱明天中午正午时分在营门集合，然后咱们就好出发，把这军纪军规一二三四做以布置和宣讲，让大家都晓之。庄古一听啊，满不在乎，行，明天不就中午吗，我准时到。哎，多谢多谢，你是监军，我是大帅，我们就好比是左右手，得互相配合。行了，你不用说了，田将军，这事儿你放心吧，我肯定配合你。那我就告辞了。田穰苴转身出去了。庄古心里说，你算个六啊，你他指挥我来了，还叫我明天中午去，我就不去，我看你能把我怎么地。当晚无话，次日天明，第二天一早，这田穰苴早早的到了营里，一切做好准备，所有这些将士站得笔管调直，就等着长官训话呢。时间没到呢，田穰苴命人把那计时器给拿来，古代就有计时器，标杆一个滴漏盘来测量这时间。一会儿手下军兵禀报，包大帅，正午已到。田穰苴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挎着宝剑，迈大步打中军帐出来，来到点将台上，往四外一看，所有的这些将士都跟人站着听着训话呢。往身边一看，耶，庄古没来。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忘了，不能，我昨天晚上我特意去的，我千叮咛万嘱托呀，或许道上有事儿耽误了。来呀，叫来个副将去催一催。这副将骑着马撒脚如飞，够奔着庄古的府。府门外甩凳离鞍下了马，把缰绳交给随从人，自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到里面一看呢，嘿，庄古喝上了。有一些好朋友好哥们儿听说这庄古啊要远行了，要做随军的监军，来送行来了。中午正吃饭呢，杯盘罗碟，推杯换盏，那大厅之内还有几个歌女搁那儿吹拉弹唱，正乐呵呢。副将进来了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想进去不合适，想出来出不来。正这时候庄古看见了，哎，你来干什么？有事儿吗？
大人，我奉大帅之命前来请您。
没敢说叫庄古去，来请您。庄古一听，切，请我？没长眼睛啊？没看见我这吃饭的吗？你告诉田穰苴，我一会儿就到。
是是。
在庄古面前大气儿不敢出，为什么？人家掌握生杀大权，这官儿为什么有些人都想当？权威权威的，这人呢，你要不当官，哎，平头百姓，哈，张哥李哥没事坐着吃顿饭。一旦当上官，尤其当上显要的职位，掌握生杀大权，你会发现对方身上都有渗人毛啊，你瞅的都渗得慌。这庄古就是这样，掌握生杀大权。副将一转身赶紧出去了，告诉田穰苴说人家一会儿就到。等了大约有一个时辰，用现在钟表来计算，俩小时庄古没到。田穰苴心里很不高兴，所有人都等他呢，监军不到这怎么能开始，又派人去请。
时间不大，这主又回来，说马上就到。简而言之，派了仨人都没到，这时间拖的可就不短了。马上这日头偏西，快到黄昏时分了。翻回头再说庄谷，庄谷喝的酩酊大醉呀，都直晃荡，嘴都找不着，干嘴哪儿去了？我嘴呢？都喝成这模样了。旁边有俩人还算清醒，一看这田穰苴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派人来催促，就提醒庄谷：“大人呐，我看这天儿也不早了，咱喝的也差不多了，要不您到前面去看看，以免这田穰苴啊抓住把柄。咱可不是怕他，让他嚼舌头根子，这玩意儿犯不上。要不我们几个陪着您去前面瞧瞧？”庄谷一听，呱嗒把脸蛋子撂下来了：“啊，瞧瞧。”瞧他妈个屁，田穰苴的算个六啊，对我吆五喝六，我就烦，你越叫我去我越不去，还真是的，我反了你了，谁敢对我指手画脚，我想干什么干什么，非得叫我去我就不去，我就煞煞他这威风，我就给他们这个台阶啊，我便宜他，我就不给。喝，继续喝，换大碗，还换大碗。这一直喝到黄昏时分，实在喝不进去了，庄谷这才站起来：“我去看看。”两边人架着他，都迈不动步啊。来到这军营，田穰苴一看就一皱眉。就怎么喝成这家啊，酒要少吃，事要多吃，今天什么场合，你什么身份，你怎么能喝成这样？碍于情面，田穰苴啊没有马上发火，庄谷一步三摇：“田将军，大帅，我有点事儿，来晚了。”田穰苴横眉立目，眼眉都立起来：“监军大人，今天什么日子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你误食的罪名，难道说你不了解吗？你身为国家大臣，有监军之重任，你干什么去了你？”“
爷爷，嘿嘿，我干什么去？我干什么去？你管得着吗你？
实不相瞒，我家里来俩朋友给我送行，我喝点小酒，怎么了？我哪地方犯法了？我不能请人家吃顿饭吗？”“
监军大人，你身为监军，只恋自己的小家而不顾国家大事，难道说你还有理吗？”“
哎呀，田穰苴啊，怎么的？我敬你可不是我怕着你，我是给大家伙面子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这样翻脸不认人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我告诉你，我还不去了呢。”
耍上酒疯干嘛？
庄谷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，在他心里，因为这算个什么事儿？我不就晚一会儿吗？我是谁？我是主公的宠臣亲信，你算个六啊！想当年你可还不如我呀，这两年你支不楞登蹭上来了，你还给我还来下这台阶下马威，你干什么你？所以没把这田穰苴啊放在眼里，田穰苴也真火了，把随军的这军法官给叫来了，掌管军纪的：“我来问你，无故误了时间，按军法应如何处理？”
军法官把本翻开一看：“
大帅，该斩。”“来呀，把庄谷给我拿下，推了下去斩。”
大伙儿一听都伸舌头，心说他敢斩庄国，那还了得呀，要斩了庄国，那不捅了马蜂窝吗？两旁士兵没敢动地儿。田穰苴一看，哎，干什么？难道你们敢违抗了将令不成？给我绑了！是，两旁士兵过来，抹肩头，拢二臂，把庄古绳捆锁绑，就给摁那儿。庄古撂着蹶子蹦，哎呀，田穰苴，你反了！你要造反呐、啊！你好大胆子！你敢绑我？你赶紧把我松开，要不跟你没完！退了下阵，斩！大伙儿一看，田穰苴眼睛都挂红线，面露杀机。庄古也知道人家玩真的了，当时酒醒了一大多半儿。浑身发抖，体弱筛糠，哆嗦成一个，这可怎么办？他也有好朋友，也有跟他一块来的，一看情况不好，撒脚如飞，飞马进宫给齐景公送信儿。齐景公一听，这心里面也咯噔一下，心说怎么了？干嘛要杀庄古？赶紧派使者前去救。没等这使者到呢，田穰苴下了将令，来把庄古斩首示众。啊，脑袋给卡了下来。使者骑着快马闯军营啊，刀下留人，刀下留人，刀下留人，完了，脑袋搬家了，那玩意儿安不回去了。田穰苴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使者也发了脾气了。田穰苴一听，哼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把军法官又叫来了，在军营当中骑马，按军法如何处置？军法官一看，该斩。来时一听，什么玩意儿？我也该杀呀！啊，这田穰苴怎么的？六亲不认，见谁杀谁呀？田穰苴还真不错，还真给这齐景公留面。你不是君王派来的使者吗？可以不杀。来呀，把使者带来的随从以及三匹马给我杀了。干嘛呀？杀一儆百，这就相当于打龙袍一个道理，嘁啦咔嚓给宰了。使者回去送信报告，吓得一身汗。就这样，这田穰苴啊，军纪严明，这个名声可就传下去了，所有的将士无不动容。你说那军队战斗力还不旺盛吗？所以田穰苴领兵带队是大获全胜。